赵壁黑世杰爷俩来到赵家坨子，又叫状元楼，因为讨水喝，遇上一个老头。哎，这老头不但是宅子的主人，而且人还挺响亮。干嘛喝凉水啊？让到屋里给泡了壶热茶。赵壁心说，哪儿都有好人呢，好人多天下治，好人要是少了，坏人当道，天下就大乱了。赵壁爷俩进了屋之后，光喝水灌大肚还不行，还得吃饭呢。赵壁往周围看了看，我说您了贵姓？哎，免贵姓赵。哎呦，巧了，500年前是一家，我也姓赵。哦，你也姓赵，那可太好了，说不定咱还是一个老祖宗。那是那是那是。吃饭了啊？吃过了。哦，什么时候吃的？昨天吃的。昨天吃的。您说话真有意思，这饭一日三餐，每天都得吃。哎呀，你们这地方荒无人烟，连个饭馆都找不着，怀里揣着钱没地方花去。没说的，到我家了，何况咱还都姓赵，今天我做东请客。来人呐，告诉厨房的准备鱼肉好菜，款待我们这一家子。黑世杰心里就笑，心说我老师这贴身靠可真厉害，走到哪块不愁吃喝，我得跟我老师学着点，这都是经验呢。时间不大摆上来了，烧鸡扒鸭的真挺丰盛。吃着的时候，本宅的主人就问，请问这位老弟，你在哪行发财？哈哈，我说老哥哥，您这人真好，不是说给我一顿饭吃，我就说您多好，看得出来您为人是海教啊，您一定非常重的这个义字，因此我非常受感动。那也没什么隐瞒的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认字吗？哎，读过几年书。那你先看看这个。赵壁从怀里一伸手，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。按现在新词说，身份证往前一递，您看看吧。哦，这老头拿过来展开一看，大吃了一惊。哎呦，大印在上面盖着呢。哎，闹了半天是国家的游击将军呢。赵壁还把黑世杰那证件拿出来让老头看看，老头一看，千总也盖着大印，赶紧避席一躬扫地。呀，二位上差，二位老爷，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我这请罪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一家子嘛。你叫什么名？哦，我姓赵，我叫赵善。赵善这名不错，那你就是老哥哥，我就是你老弟，一家人不分彼此了。来人呐，添菜。又往上添菜。赵壁和黑世杰吃饱了喝足了，把嘴巴嗒巴嗒。我说这老哥哥，你家要摊事儿。赵善一听不痛快，心说这人也没喝多少酒，怎么冒猫啊？谁家都累听好话，一听这话的心里都别扭。赵善就问，那么请问我家要出什么事儿？嗨嗨，就冲你那一愣，你那一皱眉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相信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爷俩专门抓差办案，对于贼他的一举一动，那我们是了如指掌。他，你没问呢，为什么我们砸你的门，这么些住户不砸旁人的门呢？因为就知道你家要出事儿。你别不相信，现在你就到你们家大门口看看，靠着左边有个白圈，贼人留下记号了，今天晚上就得上你这儿来做活，非抢即盗，所以才扣你的门，咱才见面。嗯，真的？
赵善一听心发慌了，还是有点不相信，急忙奔到大门口，这一看呢，赵壁说的一点不假。他刚叫人把这白圈涂了，赵壁一摆手，
哎，别，
留着留着，有话咱屋里说。赵善进屋了，当时高兴劲没了。
那赵老爷，那你说我家要出事儿，能出什么事儿？
非抢即盗啊，看得出你家里有点糟钱儿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
其实我这一辈子没攒多少钱，都是我的先人留下的，也就是百八十亩荒沙地，另外趁点房子，在这状元楼一带呢，哎，可以说是守护，
这不就结了吗？
这年月兵荒马乱呢，贼冲什么人下诏令？就得冲你这样殷实的人家啊！咱遇上了，这是缘分。你告诉上下人等都精神点，把那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，该埋的埋，让这贼找不着。这是一。另一方面，人身安全至关重要啊！你们还真得注点意，不注意，那贼呀、啊、手都黑，背不住就给你们放放血。赵善一听，扑通跪下了。我说：“一家子，好心人呐、啊，那无论如何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要保护我们一家子的安全，我求求您了，我求求您了。”
哎，别这样，请请请，
我们能说完就走吗？一定得把这个害群之马绳之以法。我再问你点事儿，你们家都有什么人？
嗯，老伴儿、儿子、姑娘。
儿子在哪儿呢？
儿子在外地经商，长期住在太原府，很少回家。
姑娘呢？
姑娘还没有婆家，现在身大袖长了，在后面住着。
哦，多大了？
今年19。
看着没？我说一家子，看来这就是这姑娘惹的祸。你这姑娘最近出门了吗？
没有啊。
你好好想想，没出门吗？
对，是，
就是前天出了一趟门，因为我老伴身体不好，姑娘非常孝顺，陪着她娘啊上娘娘庙烧香去了。赵碧听完冷笑一声，我说一家子，就因为这烧香才引来外鬼。姑娘姿色不错吧？
还拿得出手，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可以说是一等人才。
得，这就是祸根啊。一般这贼留记号，大部分都是采花贼，为财宝那是次要的，主要是为人。嘿嘿，今天晚上你看见没？我说要出事来的这贼就是冲你家姑娘来的。
哎呀，那可怎么办？
还遇上我了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这个一家子你就放下心，不过得听我调动。
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？
怎么办吧？姑娘常住那屋啊，不能住了，挪个屋。
那让她跟她娘住的一个屋。
那也可以啊，房门紧闭，屋里多留人，给夫人给姑娘做伴仗胆儿，最好手边有点家伙事儿。把姑娘的房间腾出来，我们爷儿俩搬进去，今儿晚上在那块就抓贼。你手下的人都精神点，把那绳子准备好了，凭我们一喊把贼逮住了，您马上就下家伙，懂吗？
好，听您这一说跟真事儿一样。
那当然真的了。
那快再集合。
他家里人口还真不少，连仆人老妈丫鬟都算上，20多口人都集合了。老头当众一宣布，没有不害怕的，连男人腿肚子都转筋。听赵老爷的啊，大家都精神点。赵山又跟老伴说了，老伴吓得手脚没地方放， 他女儿叫赵金平，小名叫平儿，把平儿吓得呜呜直哭。当爹的百般安慰，放心吧，咱家请来保护神了，从天上掉下来的贵人，人家都是衙门口的官人，保咱们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都别紧张，别紧张，都安排了。赵迪一看一切都没事了，放心吧啊，这个我们爷俩也累了，想睡一觉，掌灯之后别忘了给我们叫起来，这贼早了他不敢来，得半夜才下家伙。赵善吩咐手下人轮流值班，老头还准备一口刀，到了时候也想玩命。赵碧跟黑世杰到了姑娘的房间，黑世杰提鼻子闻了闻，呀，这屋怎么有股香味啊，姑娘属于绣房，它能不香吗？咱爷儿俩也算享享福啊，这床还真软和啊，我把里边你把边，咱们好好睡他一觉，解解乏。你还真别说，爷儿俩躺下就着了，连日来累坏了，这一觉睡的这个香觉就甭提了。这觉着刚睡着就被赵善给叫醒了，二位请起，二位醒醒吧，到时候了，哎呀，好睡好睡啊呀，眨了灯了，天早就黑了，看您睡得太香，没敢讨扰，这才把您推醒啊。行了行行，打点水洗洗脸。爷俩静了静面，精神了，然后又吃了口晚饭。赵碧告诉包括你老头在内都躲到屋里去，你们家就交给我们爷俩。哎，老头胆子还真大，躲在厢房门关上，上门栓下门栓栓紧了，顶门杠子顶上还不放心，又搬着八仙桌把门顶上还不放心，门上摆着凳子洗脸盆漱口鱼全摆上，这才放点心，谁要一推门先哗啦一响就知道了。安下他们怎么准备咱不说，单说赵碧黑世杰这屋他俩包下了。黑世杰就问老师哦，那这个贼怎么个抓法啊？
小子，你知今儿晚上来的是谁吗？
那肯定是一只桃谢虎了。
谢虎这小子可有能耐啊，慢说咱爷儿俩爷儿四个也对付不了啊，
那咋好啊？哎，他在明处，咱在暗处，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。小贼，
你就躺在姑娘这床上，你假装是姑娘，等一只桃谢虎来了先对付你。
老师哦，这招可够损的，你怎么不装姑娘？废话，我这年纪我能像像不像他也不知道是真假呀。废话少说，钻被窝先装姑娘，那我就等着挨刀的那个。哎，
我躲到床底下，
小子记住别紧张，就叫他进来，他进来先得对你下家伙。这帮贼采花盗柳，肯定事先没有什么防范，他奔你一下家伙，你记住啊，你要随机应变，或者你把他逮住，或者把他抱住，我在床底一拽他脚脖子，给他拉倒在地，咱爷俩谁都不准跑，齐下火龙关。没等他明白过来，就把他逮住了。这玩意可有点风险呢，老师嘞，你这一说，我这心里偷偷直跳。孩子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人就得锻炼，听见没有？
远的不说，就拿官太来说，
你看那小伙多棒，多有出息，一出事就去当卧底，大闹磨盘山七星陀，立下大功一件，你就不许来这么一回两回的吗？老师啊，我没人家能耐大呀，要有人家能耐大，我比他干的事还得大，立的功还得大。少耍贫嘴，收拾收拾，钻被窝去闭目养神。好嘞。黑世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腰里围好了小飞抓，手里拎着小片刀，滋溜钻被窝里去了。
赵碧撩开这床帘看了看，哎，底下还挺宽大。
嗯，
收拾干净的，赵碧把灯纸了，也钻进去了。这爷俩谁都不说话，在这静静的等着，想要忍一觉，能忍得着吗？他有事儿。赵碧就盘算，最好这一只桃谢虎跟金牌有关系，不想光被抓他耽误这时间呢，就犯不上了。当务之急是把金牌请回来。哎呀，老天爷保佑啊！但愿这两宗事儿是一件事儿。哎，赵碧想着想着，哎，还真就有点昏迷了，似睡非睡，脑袋忽忽悠悠的。就在这么个功夫，就听着外头唰，赵碧一激灵，把眼就瞪圆了，耳朵就竖起来了。什么声音？这人从房上往下跳，衣襟挂的风，一般人听不见。像赵碧这人，别看能力不大，经验丰富。哦，明白了，来了，从房上观察，看看没什么事，跳下来了。赵碧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竖着耳朵往下听，紧跟就听到房门拨门的声，嘎嘚嘎嘚嘎嘚嘎嘚，没声了，嘎嘚嘎嘚，又没声了。把门插花拨开了，紧跟着细微的小声，门开了。果然从外面一闪身走进一人，这人站在那儿把门关上，半天没挪拨，蹲下再听听，四外没什么信息了，放心大胆是直奔床铺。咱单说小老头黑世界，在床上一开始盖着被，蒙了一身白毛汗，后来他把被掀开，小刀握在掌中，心说真能来吗？哎，看那样八九不离十啊，我怎么就不行立个大功呢？小子，你不动我，管他罢了，动我，我先给你放血，我这小刀先给你续上。他一点都没睡，眼睛瞪着溜圆，竖耳朵也听着，他也知道进来人。黑世杰浑身上下就更冒汗了，眼睛隔着帐帘往外看，刚看不清楚什么玩意儿，全凭着听觉，时间不大，觉着这帐帘撩开了，来了，他就觉着眼前有黑影一晃，甚至来人的呼吸声，满嘴出的臭气都能闻见。哎呦，黑世杰可真急了，双手捧刀，棒起来就是一刀，小子你找家伙！这一刀又凶又猛。来人真不善，要一般的咔嚓的一刀扎个透心凉。来人一则是提高警惕，二一则武艺高强，觉着前期恶风不善，身子一侧，呲溜这一刀走空了。与此同时，床下的赵碧把手伸出来了，啊，疼疼，把来人的脚脖子薅住了，拼尽全力往床底下就拽。哎，来人的磕膝盖正好顶在床棱上头，那还有个站得住吗？赵碧再使上劲儿的，就见来人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，刀也撒手了。黑世杰从床上扑下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过来就糊了，就把这人紧紧给抱住了。老师啊，快出来，我抱住了。赵碧爬着出来，也把他摁住，这仨人就厮打在一处。那赵碧也没劲儿，黑世杰也没劲儿，来人还挺猛，三胡了两胡了，让人家来人把他爷俩全摁底下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赵善领着人就赶到了，屋里有动静，快进屋，快进屋。推开门，众人冲到屋里头，年轻的人有六七个，大伙齐动手，人多势众，
连吵着再喊，还真就把这人给捂持住了，按到地上一顿胖揍，然后拿过绳来绳捆上绑。赵壁跟黑石杰这么老半天才从地上爬着起来，赵壁一摸，好，小脑袋上面还长着俩小小脑袋，碰的，哎，我的妈，长灯长灯长灯，灯光长起来。赵善一看，你真来贼了，哎呀，赵老爷托您的福啊，真把这贼逮住了，拖了拖了拖了，哎，我说一家子，借你个地方用啊，我们要升堂问案，你这儿呢就是临时的衙门，我就是这儿的大老爷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都跟着站班，看看我怎么问贼。那行啊，那行啊，前厅做了准备了。赵壁喘了口气，带着黑石杰到前厅，一看八仙桌准备好了，后边搁把椅子，也不知谁还找了块木头，这算惊堂木。赵壁往正中一坐，我说：“孩子，看看你老师怎么问案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哎，我鼻梁子好像没折了，现在还疼呢，直掉眼泪，那小子拿磕膝盖给顶的，哎，别提了。你看老师的脑袋上还多了几个小脑袋，彼此彼此啊。”这时候屋里的是灯光明亮，赵善领着仆人把那贼押上来了，推上来，推推拥拥推上来。赵壁心说，一只桃谢虎我认得你，他妈我问你这小子怎么从死囚牢跑出来的，谁把你放的，你们要统统作弊，我禀明大人，你只公文到了郑州府，好好查他个水落石出，难道说官府里头有贼吗？你受了多少贿，能把这死囚十恶不赦的人给放出去？我一定得问清楚。等推上来，借灯光照着，赵壁一看，自己愣，不是一只桃谢虎，
谢去。
裴守也是个年轻的，比谢虎还大几岁，能有30岁左右，长得黑灿灿的面皮，眼露凶光，方才厮打呀，衣裳已经破碎了，脸上条条的都是伤，鼻子眼还往外冒着血，这家伙还有点不服不忿的，横眉立目在那站着不跪下。小老头黑石杰一看也傻了，
老师怎么变了，不是一只桃，这是一只花，是怎么的？是啊，哎呀，看得出
谢虎这小子没来，派这么个替死鬼。
这谢虎这小子在哪儿呢？
先别管那些，先问清楚再说。赵魏叭叭桌底拍，
阿道，
胆大的恶贼，我且问你，你姓叫何名？家乡住处？还不如实的讲来。这贼冷笑一声，他娘的来，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给牵了，活该大爷我倒霉。你问什么？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。